第56篇千年国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到千年国。旧约里有许多关于千年国的经节。在旧约中，国度是借着众申言者向人所宣报的佳音。在得胜者被提和千年国开始之间，有许多事要发生。在男孩子被提之后，天上立刻有大声音说，我们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然而事实上，那时国度并未来临，因为三年半的大灾难还没有来到。虽然如此，在那些已经被提到诸天之上的人眼中，国度已经来了。在这个世代末了的三年半中，以下的事情要发生。大体圣徒的被提，宗教巴比伦的毁灭，也就是天主教的毁灭，以及犹太教的毁灭，在这三年半的末了，将有哈米吉顿的战争以及物质巴比伦的倾倒。全地必须得着清理，以准备神的国来临。在20章的时候，几乎一切都得了清理，只有一样还留着，那就是撒旦。撒旦是一切问题的源头，所以在关于千年国的20章里，首先提到撒旦被捆绑。在启示录20章1到3节，我们看见撒旦受监禁。敌基督失败之后，撒旦就被捆绑监禁，使背叛的地得以清理，基督的国可以来临。撒旦要被捆绑，人在无底坑里，这无底坑是在地心里，撒旦要在那里受监禁1000年，此后必须暂时释放他。主耶稣要将敌基督和假申言者直接的扔到火湖里，因为主不再使用他们了。然而甚至在哈米吉顿战争之后，撒旦对主仍然有一些的用处。在哈米吉顿战争之后，主要在耶路撒冷建立他荣耀的宝座，并且要将还在地上的万民聚集在他面前，然后他要对他们执行审判。我们已经指出，这将是基督对活人的审判，是照着天使在天空所传永远的福音所执行的。山羊就要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火湖里，而绵羊就要进入千年国里做国民。这些绵羊虽然会得复兴，却不会得重生，在他们的里面仍然有背叛的天性，所以在1000年之后，他们需要进一步的受试炼，因为主要用撒旦试验他们。所以在千年国开始的时候，主不会将撒旦扔在火湖里，乃将他关在无底坑里1000年。那1000年结束了，主要把撒旦从无底坑里释放出来，用他来试验千年国时在地上的国民。在下一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看见哥格和雅各。哥格和马各就是苏尔人，他们不会通过这个试验，在撒旦的煽动之下，他们会再一次的背叛神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神为了要炼尽人，用撒旦来完成神的旨意。使徒行传3章21节说，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自古以来借着他圣言者口中所说的。这复兴不仅会影响人，它也会影响整个受造之物，诸天地动物，甚至树木，一切因着人的堕落而受咒诅的东西都要得着复兴。以赛亚书30章26节说，月光必像日光，日光必加7倍，像7日的光一样。今天的太阳和月亮都是不正常的，因为他们曾因撒旦的背叛以及人的堕落遭受了咒诅。创世纪3章17-18节指明，因着人的堕落，地受了咒诅，所以今天的地不正常。 当以色列人即将进入美地时，就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，摩西差遣12个探子去窥探那地。这些探子带回一挂葡萄甚大，甚至必须2个人才能扛得动。1958年我到那个地区游览，特意要看看是怎样的葡萄。导游带给我一挂小葡萄，我就问为什么这么小。他告诉我，因为土壤不肥，雨水也少。经过了多少次风把所有的表土都吹走了，因这个缘故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在那里生长。按照生命记里的预言，这个地因着以色列人的罪恶受了咒诅，所以地变为不正常。同样的，整个宇宙也变为不正常。然而千年国来临时，这一切都要得着复兴。在以赛亚书、撒迦利亚书和诗篇里，有许多关于千年国的预言。在复兴的时候，不仅人，一切受造之物都要被恢复到原初的光景。兽类和畜类要恢复到一个地步，豺狼必与绵羊同居，豹子和山羊同卧。这不是神奇的，这乃是正常普通的。以赛亚书11章8节说，吃奶的孩子要玩耍在燃蛇的洞口，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，甚至包括麻烦的蚊子在内也都要得复兴。有时候当蚊子叮我时，就提醒我蚊子需要复兴。他们得复兴之后，就会喜乐而不叮人。我不恨恶蚊子、苍蝇、地鼠这些东西。你必须责备亚当，因为是他的堕落使受造之物遭受了咒诅。赞美主，当基督再来时，这一切都要得复兴，树木要发旺，花朵也要盛开。以赛亚书35章1到2节说，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乐，沙漠也必快乐，又像玫瑰开花，必开花繁盛，乐上加乐，而且欢呼。不仅如此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涌流，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，干旱之地要变为泉源，并且在那里必有一道大道，称为圣路。以赛亚书乃是满了对千年国的描述。照着圣经的预言，千年国有两部分，上端属天的部分和下端属地的部分。千年国上部称为父的国，下部称为人子的国。弥赛亚国是千年国下部的另一个称呼。在千年国里将有3班人，第一班是得胜的圣徒，包括新旧约中得胜的圣徒。这些得胜的圣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，基督是至高的王，我们将是他的小王。所以上部是千年国的君王部分，在下端部分的第二班人乃是蒙保全正确的犹太人，他们要在主回来时得救。照着撒迦利亚书12章10到14节，这些犹太人必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一位，然后他们要悔改。这些就是1/3要经过火试炼的犹太人，这些得救的犹太人要进入千年国做祭司，他们要教导万民寻求神、认识神。那时以赛亚书2章2到3节就应验了。3节说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路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借着做祭司的犹太人的教导，万民都必认识神。以赛亚书61章6节清楚地说，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，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。当千年国的时候，万民都必认 犹太人为神的祭司，这个话就得了应验。撒迦利亚书八章二十三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，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，我们要与你们同去，因为我们听见你们神与你们同在了。这指明每一个犹太人都是宝贵的，那是得救的犹太人数目极少，所以必有十个人从一族中出来，拉住一个犹太人说，帮助我们认识神，我们要受你们教导，因为我们听见神祝福了你，我们要分享你的祝福，告诉我们神的事，并且教导我们如何认识并敬拜神。在那些日子，犹太人会受到热烈的欢迎。千年国里的第三班人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绵羊。我们已经看见这些绵羊要迁到千年国里，成为在那里的国民。在千年国的下端部分，就是称为人子的国里，耶稣这大卫的后裔要作王管理犹太人，并且借着犹太人管理万国。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借着犹太人而作王管理万国，这就是人子的国和弥赛亚国，也是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节所说大卫的帐幕。大卫的帐幕已经倒塌了，但千年国来临时，基督要重新建造大卫的帐幕。大卫的帐幕就是大卫的国。在撒母耳记下七章，神曾经应许要永远建立大卫的国，这永远的国将是千年国的下端部分，就是人子的国和弥赛亚的国。作王的得胜者要在千年国的上端部分，做祭司的犹太人和众民将在千年国的下端部分。清楚这些事情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。你如果领会了这些事，你读圣经时就会晓得哪些经节是指的上端的部分，而哪些经节是指的下端的部分。你会知道哪些经节是指王，哪些经节是指祭司，而哪些经节是指万民。启示录二十章四节说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和坐在上面的，由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这里的他们指得胜者，这时他们已经坐在宝座上，由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他们得着审判的权柄，也意思就是得着国度。这指明得胜者已经得着国度，而现今正在享受国度。四节又说，我又看见那些为耶稣的见证并为神的话被斩者，以及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额上和手上也没有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，他们都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那些为耶稣的见证并为神的话被斩者，乃是教会历世历代的寻道者。就如六章九节所说的，无疑的彼得、保罗、雅各、斯提凡以及许多世纪以来被杀的人都包括在内。这些为耶稣的见证并为神的话寻道的圣徒，他们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。在大灾难期间的寻道者，就是那些不拜兽与兽像，额上和手上也不受其印记的人。在得胜者被提之后，许多的圣徒因着不肯拜敌基督，也不肯在额头上手上受他的印记而寻道了。这些的寻道的圣徒也要复活，在千年国里一同作王。原则上，这些一同作王的人也必定包括活着被提的得胜者。男孩子若在同王的人中出熟的果子，当然也在其中。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、二十三节，主说：“好，良善又忠信的奴仆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既然是忠信的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两节指明得胜者在千年国里的享受。主要对殷勤的奴仆说，你干得好，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我有一些事要派你管理。这就是得胜的信徒在千年国里的享受。得胜者要享受上好的复活。六节说到头一次复活，在希腊文里头一次和路加福音15章22节的上好这个字同字。在路加福音，父亲因着浪子回家而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。所以六节的头一次复活实际上可以翻译为上好的复活。得胜者要享受这个上好的复活。头一次复活也是特殊的复活，就是使徒保罗所追求杰出的复活，腓立比3章11节。希腊文这句话可分为特殊的复活，意思就是这个复活和一般的复活不同，它乃是有尊荣的复活，好比有尊荣的毕业一样。这复活乃是带有王权的复活，作为赐给得胜者的奖赏，使他们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。因此在这头一次的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有份于这个复活的结果不仅是复活的得胜者，如12章5节的男孩子和15章2节的晚期的寻道者，他也包括活着被提的得胜者，如14章1到5节出熟的果子。当我年轻时以为只有信徒才会复活，不信的人不会复活。在我看来，复活是赐给信徒一项特别的祝福。后来我才知道不信者也要复活。约翰福音5章29节说到生命的复活和审判的复活。生命的复活是千年国之前得救信徒的复活，审判的复活是千年国之后未得救之人的复活。已死的信徒要在主耶稣回来时复活，享受永远的生命，因此他们的复活称为生命的复活。但所有不信而死的人都要在这个1000年之后复活，并且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，因此他们的复活称为审判的复活。头一次复活也是赏赐的复活，路加福音14章13-14节说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可报答你的，在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。这复活乃是带着赏赐的复活，并非所有已死的圣徒都同时复活。至少启示录11章两个见证人复活的时候就和别人不同，他们要在死后3天半复活。不仅如此，在第六印之前被提的男孩子也要比大体的信徒先复活，大体已死的信徒要在7号时复活。我们可以用林前15章和铁前4章笼统的说到复活，告诉人已死的信徒要在主回来时复活。然而我们需要知道关于信徒复活的细节，例如男孩子要在大灾难之前复活，大体已死的圣徒要在大灾难快要结束时复活，还有站在玻璃海上晚期的得胜者可能在另一个不同的时候复活。他们当然不会和男孩子一同复活，因为他们要在大灾难期间寻道。若说他们要与大体已死的圣徒一同复活，这是值得怀疑的。所以说信徒会有3到4种不同的复活，男孩子的复活，两个见证人的复活，晚期得胜者的复活，和大体已死信徒的复活。我们不该满足于仅仅在一般信徒当中的复活，而该盼望在上好的复活中。六节说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别了。 这必是最高的福分，承受在地上显出的国，甚至在这个国中为王。关于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，六节说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。这个话很难领会，火湖称为第二次的死。有的人也许会说，信徒要在千年国之前复活，绝不会被摆在火湖，就是第二次的死里。圣经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我们已经看见撒旦在神手中是有用的，照样死对神也多少有一些的用处。所有消极的情形都与死亡有关，我们以软弱为例，所有的软弱，无论是身体的、心思的和属灵性的，它都是属于死亡。软弱乃是死亡的名片，当死亡即将拜访人的时候，它不是直接的以死亡的形态而来，它乃是首先以软弱的形态而来，随着软弱而来的就是疾病，而随着疾病而来的就是死亡。所以软弱与疾病都属于死亡。不仅如此，今天我们生活中所面临一切的麻烦艰难也都属于死亡。当得胜者进入千年国的上端部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时候，就不再有软弱、疾病、麻烦、艰难、苦难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就再也不会受到死亡的搅扰。在复活之前的死是第一次的死，在复活之后的死是第二次的死。第二次的死就是火湖，是指复活之后的死。第一次的死是灵与魂离开身体，身体被埋葬了，灵与魂到了阴间。信徒的灵与魂到了阴间里得到安慰的部分，不信之人的灵与魂到了阴间受痛苦的部分。主耶稣要断定在死人中间，谁要在千年国之前复活，谁要留在坟墓里一千年，在千年国之后复活。不信之人复活以后，要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。已死的不信的人要被扔在火湖里，那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这就是说，甚至在他们复活之后，他们仍然要受第二次的死。我们不要像今天许多基督徒一样，以为只要我们复活之后一切就都好了。不，得救的人复活之后还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。若是我们不可能仍有问题，那么为什么我们复活之后还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呢？当我们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我们会恐惧战惊，我们会不知道主耶稣要如何说我们。不错，今天你确实是得救了，并且是永远得救了，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。我们不相信得救的人还会再沉沦。约翰福音10章28节29节指明，我们一旦接受了永远的生命，就永远不灭亡。但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15节说，人的功成若被烧毁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只是这样的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所以我们虽然得救了，我们却很可能受亏损，这也就是说我们仍可能有问题。所以不要以为你在复活被提之后就会立刻到天上，不，你必须先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查验、受审判。你不要期望你复活就直接进入千年国与基督一同作王，你必须先站立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他的审判。罗马书14章12节说，当我们站在这审判台前的时候，我们个人 必要将自己的事向神陈明。也许你必须说，主啊，我得救以后我还是喝酒看电影做不该做的事，人告诉我要爱你，但是我就是无心爱你，我也听过许多关于国度的信息，但是我就是不在意，主啊，求你原谅我。今天你可以批评别人，但是到那一天你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，你就得批评你自己了。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乃是要断定我们是得奖赏进入他的国，还是受惩罚。那惩罚和第二次的死有关，正如软弱、疾病、麻烦、艰难、苦难和第一次的死有关。今天神用软弱、疾病、麻烦、苦难、艰难来管教我们、惩治我们，目的是要使我们在生命中长大。今天你如果没有成熟，你就死去。不要以为在复活之后你会忽然变得成熟，不，你会在不成熟的情况中复活被提。你如果没有成熟而死，那么你也要没有成熟的复活。我们就以从学校毕业为例，你如果在毕业之前离开学校一段时间以后回来，你还得完成你的学业，你必须继续的完成，直到你的课业完成才能毕业。我们需要生命长大成熟，所以不要单言长大成熟的过程。你必须非常的害怕你没有成熟就死去，因为你如果没有成熟就死去，在复活之后你就要没有成熟的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。用不着主说什么，反而你就要对自己说，主啊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成熟就死了，我现在仍然是没有成熟的站在你面前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再给我时间成熟。但是主可能就会对你说，时代改变了，你必须被放在会帮助你长大的环境里。要确信这样的环境绝对不是令人快乐的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每一个人都要受到与第二次的死有关之事的对付。这就是说，即使在信徒复活之后，他仍可能被第二次死的事所摸着，也就是说，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仍有一些权柄。只有在那上好的复活里有份的得胜者，他们才不受第二次死的害，因为他们已经从一切的软弱、疾病、麻烦、艰难和苦难中毕业了。这是对第六节正确的领会。我们绝对不要相信不正确的教训，说你如果在血里受了洁净并且由那灵重生，一切都好了。不，你虽然永远得救了，你仍需要长大成熟并且成全，好与基督一同作王。今天你如果不在生命中成熟，复活的时候你就要受亏损。你如果在复活之前受亏损，那么你的亏损仍然属于第一次的死。但是你如果在复活之后仍然受亏损，那么你的亏损就将与第二次的死有关。是的，虽然你得救，是的，你虽是复活的信徒，但是你仍然在第二次死的权下，属于第二次死的事物会来搅扰你。这就是圣经纯正、光照人且严肃的真理。今天我们都需要蒙光照。今天我们都需要蒙光照，清明并认真的看见这一个真理。今天你的情况如何呢？ 你是否仍然属于肉体，活在肉体里吗？你仍然爱这个世界吗？你仍然和你的妻子争吵，和你或者背叛你的丈夫吗？如果你是这样的光景，你复活之后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你要对主说什么呢？你想主要对你说什么呢？主要对你说，你需要受一些苦好得着成熟，你需要属于第二次死的事物做工在你身上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得胜者在上好的复活里有份，并且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权柄。六节也说，得胜者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在千年国里，得胜者一面要做祭司，亲近神和基督，一面又要做君王，与基督一同作王，辖管列国。他们做祭司是叫神和基督享受他们的侍奉而满足，他们做君王是为神掌权，代表神牧养人，叫人得着享受和满足，这就是所给他们的赏赐。今天失败的信徒要失去这个奖赏，但他们在千年国里受主对付完之后，要在新天新地里有份于这个赏赐的福分，那就是侍奉神并代表神执掌王权直到永远。今天正确的基督徒将人和人的需要带到神和基督面前，也将神和基督供应给人，他们也将神的权柄带给人，并且向着人代表神。我们既有份于千年国的上端部分，我们就是祭司也是君王，我们要应付神和人的需要，将人带给神，也将神带给人，借着我们的祭司职任和君王职分，神和人都要完全满足。我们这一般人是祭司和君王，胜过了任何属于第二次死的事物，在这个范围里不再有软弱、疾病、麻烦、艰难和苦难。赞美主，这是何等的美好。